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又来了两个超可爱的说习教练，杨俊翔。
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了啦。
余嘉翔。
大家好，我今天的新的来宾，
对，新的来宾一定要先做个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喽。
好，大家好，我叫嘉翔啊，大家应该没有看到我脸，其实我的五官很深邃，所以对，我是台湾的原住民，然后布农族。
布农族的，
对，布农族，对，那我也可以叫我的原住民的名字叫海笋。
海笋，
对，海笋、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海笋在原住民的名
字，因为我们族群嘛，就其实我们都会流传我们要知道我们祖先的名字，所以我这名字其实我们从祖先上面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不会就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原住民名字，才不会忘记原来我们祖先的名字到底有哪一个。所以
你跟爸爸也都叫海笋，爷爷也叫海笋，
对，就是会，对，可能
那跟姓是同一件事情吗？
那姓可能就要去查我们族谱。对，
名字跟姓又分开的事情。
对，是。对，
所以可能你们就会有个很复杂的过程，先有姓，然后再有一个共用的名，然后再来才是你的小名，这样子吗？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原住民比较单纯，就是可能没那么复杂，就可能就叫海笋。
就看到你爸爸也叫海笋，
对，就像我。
是啊，你们全家都叫海笋。
OK， 他当然有很多原住民的名字。我大伯就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然后我的二哥的名字叫努布，对，那
好听啊，
努布，那他我爸的祖名也叫努布，所以他们姓又会一样。所以举例来说，我可能我的弟弟他生一个儿子，所以他可能就要跟我的名字
叫海笋，
对，海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有一个顺序的啦，是不是？
我懂，但是他是跳开顺序的，就是小孩子是承接阿伯的名字之类的，是吗？
让他不要断掉。
对，那如果我是女生嫁出去，也要这样子用这样子的状况吗？比如说你的妹妹的小孩也要叫海笋吗？
没有，女生当然会有别的名字，叫妹妹叫那个阿布。
阿布，
对，
阿布，阿布，
然后我大姐叫阿炳。
阿炳，
对，阿炳，对，就是女生也有不一样的名字。
那阿炳就是陈妈妈那边吗？还是一样陈爸爸这边？比如说姑姑或谁？
对，就是女生的姓，女生原住民的名字。对，
有两个，
对，有男生跟女生，对，
了解，
对对对，
所以也是爸爸那边的女生的系列。
对对对。
所以有这个特别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像有些英文是什么，希望他是一个勇敢勇气的人，这样子。这你们在原住民那个名字里面有这样吗？你知道吗？
这个我可能就不太清楚。对，因为我爸爸其实他们只一生出来只跟我说，你就叫
海
笋，
海笋，他们也没有解释说这个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可能会觉得说，之前之类我可能。我上前面几辈，他们海鼠他们个性大概都怎样？对，像
好酷啊，很酷耶！
这样我懂。
比如说，因为我大伯他的个性就比较像，其实像我一样，就比较内敛，然后有点老实，称呼老实，就比较会听女方的，就可能会去内敛，然后比较去附和别人。比如说，因为他老婆，我们大伯母他的老婆比较强势一点。那他就比较会听女方，那我其实这样反推，我其实我个性
凡事以和为贵啦，没有你讲的这么那个，就是个性非常的内敛，然后以和为贵的状态。OK， 所以这样子的人就叫海笋，
对，
杨俊翔显然没办法叫海笋，
好吧，
对。
那你哥哥呢？如果用哥哥的名字来形容呢？
努布，
努布，
很好听诶。
努 布是
就真的跟我爸也叫努布，他们个性真的非常的比较冲动，
嗯，
就比较冲，然后就可能只要有只要有不同意见的或是不同跟他有冲突的话，他就可能就会站起来，就是会有一种碰撞，
嗯，
就会反抗，就是他比较自我意识，
嗯，
自我意识比较高，
嗯，
那我
但是他是有保护心态嘛，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听我妈妈说，性奴仆的个性都像这样子，
好神奇哦。
对，
可是你不是一生下来
就
叫做还
是
奴仆吗？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有点
被名字下降了，是不是？
而且真的，
我的画面是长这样。
你看我大伯他大儿子也叫奴仆，他个性也很冲，
所以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因为这个信然后才变更新，嗯，还是这可能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这样冥冥之中就是祖先可能有一些给你们一些召唤吧，就是你有了这个名字就有这样子的力量。
对对
对,
对，
我倒不觉得它是坏事啊。对，
蛮酷的，其实我觉得
对啊挺好的。对，就想，
哦，
你的朋友好可爱哦。
对，啊，
我其实我本来也就是认识家乡了，我们都已经去朔溪大概，嗯，我跟你们大概就玩了
三四次有了，
哦，不止哦，我们光今年就三次，
嗯，
我们今年朔溪就三次，
对，
然后去年两次，
去年有两次哦，
去年应该有两次吧，还是一次？哎呦，我忘记了，反正四五次绝对有，
啊，
四五次绝对有，
对啊，
嗯，然后家祥超可爱的，我一开始以为啊，
嗯，
家祥呢是，
嗯，
非常非常外向的一个人，就是看家祥的状况，我一直觉得家祥应该是有一堆朋友，然后会坐在星空下的道路旁就喝酒，话当年那种状态，
嗯
嗯，然后喝醉了就躺在路边，嗯，我认为当时是这样了，嗯，
非常的有朋友非常多，
所以对，就是，嗯，到处都是朋友，然后就是我，
嗯
哦，没想到海笋是这样子的概念，结果 嗯现在感觉有感觉到你的内敛。
OK，
嗯，就想你们怎么认识的啊？
我们怎么认识啊？
嗯，哦，你们是因为朔溪，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起到了朔溪这个团队，
对，
然后你们才开始建立默契，然后就是在哪一次的朔溪过程当中，你们才一起带 team 才认识，还是怎么认识的？
哦，
好好奇哦。
其实我跟家祥认识啊，我们是在小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就是缘分儿童班。
你们是国中就认识了？
对，国中同学，
国中同学。
嗯。
天哪！
同班同学，
你们不是因为工作认识的，哦？
不是不是。
我的天哪！那这个故事一定要讲讲喽。你应该有很多真心话要对家祥说吧？
哎。那时候国中，我们其实我在我的心里的定位认识，
嗯，
他是我的好朋友，家祥是我的好朋友。
这样说是家祥对他有点，就当成好朋友的感觉吗？
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小时候个性就是比较天生有比较傻，所以记性比较差。心比较差，就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其实也不开，
所以你都不记得朋友吗？
有朋友
真的吗？
我朋友其实也蛮多的，就周遭的，就是我吸引一些朋友，天生就比较搞笑，就可能就比较搞笑，所以异性或同一朋友会比较多，所以比较不会太刻意，哎，今天是谁来，或者谁在我旁边？
嗯，
对，所以那时候觉得，哎，俊祥他好像国中他一直黏着我，
我是跟班长啊，
对，
哦，你黏着家，哇，我今天一整个帅哥。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
超有趣的你们，关系。
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大概是在国二的时候才跟家祥比较多接触。
嗯，
那个时候很奇怪，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然的有一个人，我也忘记我们到底怎么有开始交流。
同班同学吗？
对啊，
嗯，
因为同班同学不一定都认识，或不一定都好。
真的假的？不一定都认识。
嗯，
对，
这么奇怪、欸，
反正
人蛮多的啦，
反正就开始有交流，那交流就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其实我的印象我没有黏，
嘉祥酱也是基隆人，
对对，因为基隆人，
大家都基隆人。
听众朋友们是这样的，我们三个都是基隆人。
对
对对对，我们刚才知道原来我刚才知道原来嘉祥也是基隆人。
嗯，对，
okay,
那、okay. 那个时候，反正我记得每一天我们有一种形影不离的状态。嗯，那
这么严重，
其实也不要管到底谁黏谁这件问题。对，那
他介意，
他介意。
因为好，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有一直在感觉嘉祥你会找我。我想说啊，会找我，那怎么会是我去黏人家這樣？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全班在那个分，就是说要坐哪座位、啊，然后他就突然拿着一个桌子跑到讲桌前面，讲桌旁边跟讲桌对齐平行，转过来看我，然后对我挥两手，他说干嘛？他再挥两手，一直叫我坐他的另一边，跟他坐一起。我说。这样也可以哦，然后我就好啊，我就跟着我说，那我也要坐到旁边。他那个时候啊，为什么要坐？为什么他说他想要坐那边？他说他想要认真的读书。
对，认真读书。
真的有差吗？
有，
坐在那个位置真的有认真的感觉。
我坐那位置其实非常的好，因为我就在老师的正下面。嗯。啊，通常以前国中他会有一个讲座，所以我前面。就会面对讲桌，所以是老师其实看不到，不看不太到我，他一定要低头来看到我在干嘛，所以这个视野是很适合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
变相了，
比如说
不是要帮读书吗？我整个搞混乱了，
比如说。我会看看这些小说，因为小时候很流行，就是小小本子，
黑色你知道吗？薄薄的，
薄薄的鬼故事啊，或是爱情小说啊，就喜欢看那种东西。然后或者是就累了，因为我本身国中也是体育班，
对，
在打排
球，
所以可能上到一半专注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就会想要睡觉。
嗯，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也是。那时候
俊翔没有打排球，
我其实那时候有进去一下下，那短暂的一两天，
嗯，
对，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打排球蛮辛苦的哦，
嗯是，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
嗯，
我因为后来其实大学有接触，我觉得非常好玩，
嗯，
对，
我现在左边跟右边的眼神截然不同，就是一个参加两天的，好好玩哦，好好玩哦，然后一个长期一周的训练的，觉得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嘉祥说，眼神告诉我说，明明就没有很开心。OK， 所以练了多久排球啊？
其实我大概是国一就进去了，因为我哥是里面的球员，
嗯，
所以他就介绍进去，所以那过程中其实是蛮辛苦的，但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教练。对，因为其实我们其实那边环境其实并没有很好，
嗯，
比如说没有球，
资源不足啦，
比如
我们的资源没有很多，
比如没有球，再来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快要比赛，所以我们练习时间会拉长，
嗯，
可能到五点之后他灯就会关，他不管是谁，所以我们没有体育馆可以用，
嗯，
哇，好辛苦哦，
所以我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教练他自己做一个移动式的灯，
好猛哦！
就类似一个黑色的照明灯，然后下面就自己拿一个很长的木头，
哦，
然后让自己做一个支架，然后可能放到我们的后面的那个操场，就固定在那边。然后大家其实练的时候其实很辛苦，但其实也很快乐。我想说，一个老师他怎么可以？
嗯，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薪水。
嗯，
对他其实他对我们真的很好，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很全心投入的在排球这一块，
嗯，
所以那当下其实很蛮感动的，
嗯，
对，
好像热血漫画，
对，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少女漫画，
对对对，
嘉祥其实就真的长得这么帅，嘉祥的眼睛哦，好漂亮哦，
闪闪
他是那种双眼皮。 然后鼻子超挺。
OK。
对，然后他眼神看到你的时候，你会被电到了。哎呀，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没有办法现场看到。他刚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神真的是发闪闪发亮。对，对。俊翔，等一下回来要聊聊你的溯溪故事。对，我记得俊翔一直欠我一个溯溪，在溯溪里面惊艳的故事。
好，
好喽，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好。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快点，快点，我们回来喽！
我回来了。
Hello。
对，刚刚有讲到就是我跟嘉祥的关系嘛。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们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坐在最前面，然后其实早上啊，我讲一个我最珍惜的一段时光，但现在其实还是在放在心里的。我跟嘉祥之间，这个时光是每一天，我们国中的时候是大概七点半会有一个早自习。
我好感动哦，我的天哪！
怎么了？我还没讲哎。
溯溪教练，然后现在在我面前一起回忆他们国中甜蜜的时光，听众朋友们，我翻译给你们听。
对，那到八点会有一个下课时间，这下课时间比较长，是15分钟，然后我们就会说约好，是他找我的，要赶快理清楚。我就说，哎、欸，我每一天都去后操场做光合作用，
什么意思？你们是骗叶子吗？
我们一起躺在操场上面晒太阳，就晒了15分钟。每一天，下雨天就没有了。对，
好酷哦、
就每一天，因为我真的很珍惜，就是、
每一节下课，
对啊，
那时候好像快毕业的，对，
哎，对啊，
快
毕
业，
国三呢，
对，要
早自习的下课啦，早自习下课，就每一天就这么一次的光合作用，要先光合作用才能够好好的运行。
那你们是正面向太阳，是背面还是
正面？
正面
就躺在那边，
很舒服躺着，
然后睡着了，然后打钟起来，哦，打钟了，然后再上课。
对、
啊
哦，好棒哦！
那段时间很珍惜。那段时间，慢慢的，我跟嘉祥培养一种，我现在想起来是个很奇妙的一个连结。以前的我啊，就是我、哦、上次我记得私下你说我头发红红的，眼睛也咖啡色，就是很喜欢跟人家吵架跟打架。我这样一想，在这个时间，国中的时间点，我特爱跟人家打架，我特喜欢跟人家吵架，别人惹我觉得不爽，然后我就会很想去取一个公道，然后要跟他拼到底这样。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同学一直在背后 murmur 我，然后我就真的很不爽，然后我就这样就说：“俊翔，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哦，是这样哦。
对，他说：“
嘉祥，你会劝他？”
对，我会劝他。
他在劝我，不要去。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受不了了，站起来去打那个同学。”
你真的出手？
出手，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这个，我很有理智的去记得这个，
那到底
这个默默在守护我的。
怎么让你气成这样？
啊，那时候年少轻狂嘛。
你记得 murmur 的内容吗？
那时候好像我忘记，他就一直说我怎样，出卖他怎样。
哦哇，这不好啊！
就
对
啊，那我就心里很气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是。
不出手也是不太好了。
对啦，
对，
但是。对，再怎么样我们都忍住嘛。
对，那在国中这一段时间，也因为这样，也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对。那时候我们就会，突然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其实都有，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交流，很深的深聊，然后彼此之间就有一个突然的一个，怎么讲，呵护吗？就是有突然一个很有伙伴的感觉，
关照吧。
对对，
然后呵护的话就比较怪怪的啦。
但是那种心里就很有力量。
你们会牵着手走路吗？
还是不会、
啊？但心牵着。
OK OK， 我死掉要镇定，从来没有这么不镇定过。
对，这段时间让我心里很有力量在学校，在这个好朋友当中，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对啊，
好棒哦！所以你们就是你们一群 还是就只有你们两个很好，永远都你们两个。
在我们班上，就是我们两个都一直走在一起。
对，是我们在一起。
是偶尔会有几个人黏上来，我记得是这样啊。我记得是偶尔会有几个人黏上来，黏上来就跟我们一起玩这样子啊。比较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走在一起。
对
吧？
想不想听一个我的经验？我自己经验中的状况、
啊。
我记得我们参加一个营队。对你们开始有印象，集体有印象，就是你们五个朔溪教练、是五个朔溪教练吗？
没错，
就是俊祥嘛，嘉祥嘛，
对，
祥伟、
仁
阳、
迅捷
，对不对？这是五个朔溪教练一起参加我们百年数
百
人的营队，
对。
然后呢，只要一下课，这五个人就聚集在一起，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们没有相关。在上课的时候分散，因为我们还刻意把他们分到五组，不让他们聚在一起。等下课的时候，他们就像一阵风黏在一起，然后就对我，我懂那种感觉。所以你们两个在路上就是一阵风，在上课的时候早就有这种关系了。了解了解，那。朔溪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啊？俊祥，你已经欠我很久了。
好啦，朔溪中其实对我觉得我的那个在我朔溪当中，这样讲起来好像有点不认真啊，就是在带团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挫折，这挫折还蛮多的。也就是我觉得常常我好像要给学员一些东西，可是这些学员有好像没有接收到，那其实我不会怪人家啊，因为怪人家也怪的，这样，所以我反都会在我的晚上的时候都会反思自己，可是我其实有很多的卡，有很多盲点，这些盲点促使我在带团的时候我一直力不从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找人家聊也找不到一些结果，对，但那个时候其实生命当中，那个时候其实在有一位老师在我生命当中冒出一道光。那这位老师呢，他是王一阳老师，对，
王一阳老师
百年数百人的一个老师。那他
已经在我们节目中出现非常多次了，
哦，对对对对，不用再介绍他了。
不是不是，我们要慎重的再次介绍王一阳老师。
王一阳老师，
就是，
然后他也是在我这个朔溪当中算是蛮启蒙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在朔溪当中很谈的事情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想要特别去询问他了，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对我有某种感觉吧，可能有些就是有缘，那在朔溪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把我叫过去，然后想说怎么办，他是想要骂我吗？人生怎么那么悲观啊？对，他说是怎么了？他想要跟我说什么？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俊祥，你想一下这边啊，可以干嘛？可以操作什么？这些可以记录回去，当做一个东西。那下次我们可以使用。哎，这是一个。然后后来还有某几次，他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是他跟我说：‘哎，我们刚刚他就跟我解剖说刚刚的。’”刚刚的教练带的一个引导，那是怎么带的？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然后后来我就想反问他，我就跟他有一些反问，我慢慢知道，哦，原来他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都会，然后只不过是我一个转念而已。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我的朔溪当中，我少了一些引导，就是事前的引导啊，然后让大家建立起来他们要想要做的方向，他们的兴趣，然后最后让他们开心的去享受这个过程，也就是前面我要跟大家的讲清楚说明白，然后让大家进到这个氛围里面的这样的人，我开始就再把我的角色定位更清楚，我不是只是单纯的小导游说来到这边，哦，啊，等一下几点集合，我刚开始其实在带朔溪有点像这样，就是像导游似的，
我这个时候很想提一下，就是曾经我们第二次朔溪还是第三次朔溪有一个很糟糕的经验，
真的，
因为当时呢我们一直听说谣传就小麦子很棒，麦子很棒，一粒麦子超棒，那我就想说，对，我们就一直想说，对，虽然教练是蛮帅的，但是我们也无从比较起啊，怎么会知道一粒麦子真的很好呢？那我们就那么巧，那一次我们一起去朔溪的时候啊，我们在乌来，我们遇到一个团， 有没有印象？
哦，想起来了，
那个团有60个人左右吧？
对，
我应该目视估计应该60个人左右，但是只有2个教练带。
嗯，
而且教练是走在岸上，完全没有下水，还穿一个短裤型的那种。我还很好奇，我一直问俊翔，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入门嘛，没有很清楚。我还一直问俊翔说，这个教练的装备很轻松啊，我们这样穿不是很好吗？类似这样的误导。然后俊翔很清楚的解释给我听，为什么我们会穿防寒衣。哎，要不要说一下？嘉祥吗？嘉祥来说说看。
Okay.
就是我们的装备跟他们的装备不一样。
对、
对对对。
就我们来说，我们会穿防寒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它可以包你的手跟你的脚。就刚才 Stan 老师说那个外面他穿的是可能是短裤，他可能如果遇到可能他跌倒他可能会被石头刮到。
对啊，
然后第二个呢，它那个因为裤子短，它没有保暖的效果。比如说像我们会穿防寒衣，它其实它因为它材质的关系，
对
材质的关系，它会借由水流进去我们身体里面，然后防寒衣是紧的嘛，然后借我们皮肤来加温，来保温，所以才有防寒的效果。
那、可能你说夏天，那我们干嘛那么的保暖？可是。在夏天吸水一样是很冷的啦，那就像你可能刚进去很不习惯，你其实面对这么冰冷的吸水，你也会觉得身体会想发抖。可是像我跟嘉祥，我们很习惯，我们就其实觉得很热。我穿防寒衣其实觉得还蛮热。
对呀、你们都穿那种超帅的，没有袖子，袖子是没有，就是
无袖防寒衣，
无袖防寒衣，
对、
okay ，
无袖防寒衣，
对，这是一个。
对呀、他们穿无袖防寒衣。然后就很奸诈、穿一个薄薄的袖子，然后我们就想说，为何他们看起来都这么好看，身材我们看起来身材都不怎么样。
对，
他们有秘密的
训练啊，
然后
对啊，
然后我们就又聊回来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两位教练带着60个人，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乌来，我们要准备要跳那个8米的，
对，有一个
8米的
跳
台，
对。
我们在下面，我们花了好多的精神，然后教练再三的告诉我们有多危险，
是
我超记得，然后告诉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再上去跳，我们没有，希望大家在不准备好，或者是我们不是鼓励，或者是用强迫性
，
我觉得强迫倒不是不至于，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人一直在旁边。
加油！1、2、3，跳！
对对对
啊，怎么没跳？
我跳，对，
最常遇到这样，
最怕这种，对不对？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样，说真的。
但是教练一直在跟我们说，告诉我们所有整个团队的人说，如果是任何一个学员站在八米跳台，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会有太多状况，然后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让他陷入危险的状态。对，那我们就谨记这样子的教诲，所以我们在八米跳台，像我们这种40岁才第一次接触，就觉得好恐怖哦，要跳下去就要花很多的精神。那我们在那边正在酝酿，正准备要跳的时候，我们就那个60几人的那个溯溪团，
对，
他们就呢好几个给搞的，我这样讲有一点夸张，但现场绝对比我现在讲的还要夸张。他们就是看我们在玩，就觉得我一定可以跳得更美更好，所以就砰砰砰砰就跑上来了。
对，
对。然后我们跳下来之后，他们紧接着我们的后面跳。我还记得是先2个外国人跳，
对，
对。然后他们非常放松，用非常奔放的姿势跳下来之后，接着就是那个溯溪团的人跳下来。我吓坏了，他们跳下来之后是脸先拍在水上。
对。
然后就
非常
拍在水上之后，嘴巴就流血了。就他一抬头，嘴巴就流血。那因为是一阵鼓噪嘛，大家就就是下面的人还在吆喝。然后他就沉到水里去洗一洗，我超印象深刻。他洗洗他的脸，然后又浮出来，然后就吆喝下一个人，就说。很好玩啊，你快去啊，
好
恐怖哦。我就觉得好恐怖哦，真的当下我觉得教练跟那个整个氛围差太多了。 然后他们继续玩，他们的教练就从很远就跑回来骂人，哎，你们这个团哦，我以后不带了啦，怎么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劝。然后他们继续骂他们的，
嗯，
学员继续
玩
学员的，嗯，对不对？嘉祥有没有点印象？
印象
他完全就是不理教练的状态，嗯，
哇，
我觉得这是我深深感受到，原来教练跟团队就是一粒麦子，真的是用一个很敬业的精神，然后一个很保护我们每一个学员的状态，
嗯，
对，然后这个还更夸张，嗯。我们回来再聊好不好？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okay.
回来再聊。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Hello，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回来咯。嗯，对，我们刚刚聊到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很让我吓一跳的这个教练，带着两个教练带了60几个人的团队在缩席当中，然后接着再来就他们的行程，他们一直走嘛，然后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挑战中不断的一直走到最后，
我记得他一直围绕在我们附近，
然后一直只要他们出现我们就觉得很干扰很吵很吵大概就是这种状态，然后他们的团队就一直不断的吆喝然后一路上就听到教练说，你们这个团队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带你们这样的团队了，你们这个团队在blah blah blah blah，就是一路上这样，然后就觉得美好的朔溪怎么会变成一路上学员不理教练，然后教练
不喜欢
乱骂
人，
对啊，
对对对，然后最后走到终点站的时候，
对，
但是我真的很 shock， 教练把大家集合起来，我就想说，那这两个教练应该会说出一点
什么样的
真心话，
真心
说一点真心话，
不然也是说一点说啊，谢谢大家今天参与什么的，
我认为，
嗯。
然后教练就围合把他们大家集中起来之后，就跟大家说，像你们这样子的朔溪团我下次一定不会再带了，你们知道吗，在水里面这样做有多危险，然后我想说，那你不是应该在源头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这样子很危险吗，
嗯，
而且你应该要想办法一定要喝阻到他们不敢做嘛，
没有做这件事情，
没有做嘛，
也不能做，对，
对，怎么会到了尽头的时候你才
玩完了，
对对对，都已经玩完了，然后就老天爷哦，真是帮助你们，你们这一团没有出事，
怎么
了，天哪，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
嗯，
就跟我跟你们的硕士经验完全不同，但因为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原来有另外一个遇到也蛮还不错的，
嗯，
对对对，
嗯，
哎，很想问问看嘉祥，
嗯，
嘉祥你怎么接触朔溪的？
这关系其实这段关系其实非常的奇妙。其实朔溪我会来参加朔溪，原因是因为里面其中一个教练也是我国中的同学，也是我国中的同学。
说是哪位啊？
叫迅杰，高迅杰。
迅杰，
对，
迅杰教练，
不同班的，
不同班。
迅杰教练是已经在当兵的迅杰教练吗？
对对对，当兵。
哦哇，要不要送给他一段祝福啊？
当兵快乐！
迅杰教练，好久不见呐，我们超想念你的。
对，其实我也蛮感谢他的，因为当时大学期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可能之后要做什么。所以在那时候迅捷，那时候我们他就说，哎，比较想要不要去唱歌，因为我们还其实毕业之后还是有多少都有联络，我说好啊，就唱歌。然后
迅捷是你大学的同学？
没有，国中同学
、啊，但不同班。
国中就同学了？
对对，但还
你们
没有迅捷不同班，
但同间学校，
啊，那个时候这样子啊。
哦，
我原本就认识迅捷，因为我们是同教会的，
嗯，
那时候我刚开始国一的时候跟大家不熟，我要去找我的安全感，我就会走下去找迅捷玩。
哦，OK。
然后可能辗转的就认识了嘉祥吧，对啊。
对对对。
嗯，迅捷，然后。
对，然后因为迅捷他认识的朋友，其实也是我的朋友。
嗯。
对，就是这些关系，然后我们就促成我们那时候出去玩。然后在车上的时候，迅捷说：“哎， 嘉祥，你对户外有没有兴趣？哦，当时也，哎，也不错，好像夏天可以去泡泡水，晒晒太阳，跟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晒太阳走户外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还是应该蛮有趣的。
嗯。
然后说好啊，那我就好，哎 ，OK， 还不错，那我就答应他。但殊不知，要进伊利麦子呢之前呢，要接受一个训练，叫 II 急流救援的训练。
对，
急流救援的训练。然后它是一个国际搜救联盟所颁发的一张证照。对、嗯，对，那时候我第一次溯溪，其实不是跟大家说，不是跟大家在溯溪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接触到户外的时候，不是溯溪，
而
是直接就进入到这样的训练。
对，直接到。
对。
那
这样的训练其实观众朋友，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份证照。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记得俊祥是从玩开始的。
对啊，没有，我说嘉祥的状态。
你不是从玩开始？
我直接训练，所以我对溯溪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在溪流可能会，我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完全都不熟悉。我就傻傻的答应说好。
那这份证照呢？这份证照如果这样讲比较。有想象力，这样想象力就是秀姑峦溪，你会想到泛舟。
嗯、
那泛舟呢是船，我们坐着船然后往下走。那我们的训练呢，就是把我们当作船，当作泛舟，然后再泛舟的往这样子顺着水流往下走，我们就是那个舟。
对，是。
你能想象吗？
哇塞！
对，我们就接触到石头，接触到水，然后哇吃水怎么样的，经过这样的训练，
天
哪，我觉得很有趣。
对，那时候就是我们训练方式。
你觉得有趣吗？当时？
那其实蛮开心，因为我还印象最深刻的是月哥，我们老板帮我拍一张照片，是我在横渡我们那水流的时候，我是一边笑一边游，因为我觉得那个那是非常那跟水接触，那感觉是非常奇妙，因为你有生之年不可能会遇到那么大的水流，然后你可以安全的在里面玩水。
真的
被水流这样冲撞，然后又觉得有其他教练在，就感觉非常安全，就有点像是你在一个游泳池里面，游泳池，然后旁边有救生员，所以你可以安然在一个非常大自然的环境，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体验，我感觉那是非常棒的经验。然后其实这过程中，我觉得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孤僻的一个人。
哦，孤僻。
对。
哦、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去，因为我们那个训练地点在花莲秀姑峦溪，是。那其实我去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我也不认识我们的老板，我只认识里面其中员工。啊，那员工其实他只那个高训姐，他只跟我说，好，你当天就要到花莲。要到哪里？要联络谁？他都没有跟我说，所以，但我们老板只有我的电话，所以我就自己坐火车。我出发前其实也没跟老板说我大概几点到，所以我就在一个人默默的坐火车，一个人去整理装备，然后就这样一个人搭车到花莲。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其实去训练啊，去我们都会坐我们老板的顺风车啊，都是这样的。那他想表达就是说，他就是，
他不知道可以坐顺风车，
他不知道自己也说那个好像有点在怪训姐没有把他联络好一样，
没有，
不要这样子讲哦，
对，
没有，
他觉得
他比较含蓄一点，不想麻烦别人。
我觉得是看到嘉祥就舍不得去麻烦别人吧，
对，我觉得是这一面，
对，那时候就那是一个不错经验，对，那时候去。其实那段过程其实还蛮棒的，就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离开基隆，然后来那么远地方，然后来训练，这样子，所以那是也是我第一次对溯溪的印象，第一次对溯溪，然后第二次陆续去，我们老板说，我们可能有这张训练这张证照之后，我们要带溯溪，一开始其实会蛮好奇的。对，蛮好奇溯溪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训练一样会很大的水流，然后会进入到很多的可能漩涡啊，可是真的要带团的时候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对，
哪里不一样啊？
因为你在训练，你是训练自己， 你是一个人去面临挑战，
对，
面对挑战。但戴硕熙，你是要带领一群人去面对挑战，你要顾及的东西更多，
哦、
不管
是
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理，
嗯，
你都要顾到，或者说他在面对这个挑战过程中，你该说什么话去鼓励他，
去激励他。
那在这过程中，我觉得还是不断在学习，就像前面俊翔，俊翔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就是试炼，有很多的试炼，要去做调整的，对，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是第一次嘛，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会想要看人家怎么做，我在做什么。对，因为我其实是很怕做错事，因为很怕做错事，因为之前我是体育班就是有学长学弟制，所以学长说一你不能说二，所以我会习惯性的用这种思考模式，或是在做一些决策的都会先考虑说，哎，这前面他们是怎么完成的，然后就喜欢抠比他的行为来就完成这件事情。但有一次最深刻的是那个我们在整理装备，
对，
我们要收装备，
对对对，
收装备，然后俊翔、仁阳、迅捷其他教练都不在，他们都忙别的事情。但啊，我说啊，今天收装备要怎么收啊？因为我们的位置，因为今天的场地跟之前场地不一样，所以放的位置也不一样，所以我没有之前的经验。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哎，要怎么做？我大概在原地思考了大概五六分钟，说搭救生衣是要先收救生衣，还是先收头盔，还是要先收鞋子？大概思考五六分钟，然后我们老板就走过来看着我说：“嘉祥，你是机器人吗？”你一定要看着人家做，你才会做吗？是当下听的时候，其实蛮有点挫折，但有点挫折，但有点说啊，这好像就是我长久以来的问题，我好像都不敢跨出那一步，对，好像不太敢有自己的想法，对，好像都是要依偎别人想法之类。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不断去想说，是不是有在做事情，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想法，或是我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嗯。
所以也因为那件事情，我还是不断在调整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对，如何不要像自己的机器人，要有能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在不管是带团或是在看每个人的角度，能有更多的思考的层面，对，让我更有弹性一点。对，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他确实在这四年当中，
哇，四年了，
有四年了，
对，差不多我大一加入麦香一大四，我已经毕业了。
哦，
对，其实这四年我们老板虽然话不多，但他其实都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嗯，
对，一语惊醒梦中人。那机器人他其实他只是其中一个，其实他还有讲很多很多。
对啊，
对。
其实很想问你们嘞，如果就是要怎么说服你们的家人，让你们参加这样冒险的？
哦，对。
的运动啊，
嗯，
我先说说我好了。当初我其实，我要进来的时候啊，那我的家人其实就蛮反对的，对。那我也一直说，告诉他们没事，不会怎样，我没有训练怎样，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还是很担心。那后来其实我觉得他们蛮尊重我的，就是说，其实可能心里想说啊。小朋友都出去，我也奈何不了他这种感觉，所以就让他自己去玩，反正他没事就好。 对，所以哎，我也慢慢觉得他们是尊重我的，嗯、也觉得说他们因为在这个状态开始相信我，那这是我、嗯、就是其实时间啊，时间的关系，那我也证明给他看，我每次的活动都是全身而退。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因为我在麦子会做几支影片，那我就很开心哦，我就拿给我阿妈看，我说阿妈你看，这是我做的影片，你看怎么样？她就看，哎呦，那呢，啊，我想说怎样啊？她说很危险，很恐怖，你怎么都这样啊？你不要去啊！我心里就想，我很开心的事情跟你讲，你叫我不要去，你跟我说很恐怖，然后怎样？算了，以后不给你看了。
不要这样，阿妈关心你。
对，他是很担心我说，哦，原来其实他还是希望我不要常常去遇到这么冒险危险的事情。
嗯，
对，但是心里其实就觉得说，哦，他是很尊重我的，其实也相信我，只是也是很多担心。那、嗯、所以我觉得是难能可贵啦。因为有些家庭可能就从此严重的话就是从此不跟你讲话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关系不错，是他很尊重我，那我也让他看见我的全身而退，我的这个
成就的一面，
成就，
嗯，
超棒的，对。然后对，其实麦子的教练们啊、
嗯、
在很多状况里面真的是惊险画面，我曾经就在电视新闻上看过你们
哦、oh.
是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再来说给听众朋友听
好 OK
Hello,
好
拜拜
拜
拜。